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。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，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。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，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，从监狱、法院、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，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。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，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，难以相信，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，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。也有些人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江泽民下了密令，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，就是名誉上搞臭，肉体上消灭，经济上搞垮，打死算自杀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。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。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，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，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。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，器官市场巨大，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。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，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。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，而且同时赚了大钱。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，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。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，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。即便如此，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，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，肾移植则是3年。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，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。相比之下，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，但是相比美国，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。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。比如早在2005年，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，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。2006年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，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。2006年4月28日，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，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。同年4月12号，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，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。可见，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，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。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，拿到了大量的证据，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，上万条资料证据，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。2019年6月17日，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，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，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。包括路透社、英国每日邮报、美国新闻周刊、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辽宁八旬退休医生马坤芳被网判3年半，江西三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，自辩无罪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法轮功学员马坤芳老太太，2020年11月6号被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入室绑架，当天晚上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。2021年3月29号马坤芳被灯塔市法院网判3年半，家属已经上诉。马坤芳老太太今年80岁，辽阳县医院退休医生，虽然从医多年，自己却身患多种疾病。马坤芳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身心受益。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马坤芳因为进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，被警察非法拘留，马坤芳后来被迫流离失所2年多。2020年11月6号，辽阳县公安局的两个便衣警察非法闯入马坤芳的家里，进屋后就开始翻东西，后来又陆续闯进20多个身穿黑色便衣的人，他们把老太太按倒在地，双手背到后面，用手铐给扣上。警察非法抄走法轮功书籍、讲法光盘、播放器、光盘机、真相资料以及几千元现金。马坤芳老太太被劫持到县公安局，被关到一间黑屋子，并被铐在铁椅子上，警察对她进行了非法审讯，之后让马坤芳签字，被老人当场拒绝。马坤芳在铁椅子上被铐了5-6个小时，被放下来时腰腿疼痛，手腕肿胀呈青紫色，双腿麻木不能站立，后有2名家属搀着回的家。2021年3月29号，马坤芳被灯塔市法院网判3年半，家属已经上诉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1年6月3号，江西省南昌市的3名女法轮功学员谢春妹、梁美华、熊全妹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，三人分别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，法官当庭没有宣判。参与这次非法庭审的法官是刘玉芳，检察官是何子英。2020年7月18号，家住南昌市桃花福田小区的法轮功学员谢春妹准备下楼倒垃圾，刚一开门，就从门外冲进来将近20个身着便衣或特警制服的人员。这伙人进门后，就像土匪般四处翻抄。因为谢春妹拒绝打开上锁的橱柜，她的双手被警察反扭，并用力强按在地上。当时在谢春妹家的法轮功学员梁美华和熊全妹两人大声抗议，阻止暴力殴打，同样被警察强按在地上。后来这伙人分别到梁美华和熊全妹的家里进行非法抄家。谢春妹等三人在西湖区公安分局遭20多个小时的讯问后，被截入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迫害。后来熊全妹因身体原因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。2021年6月3号，西湖区法院对三人非法庭审，只有熊全妹一人到庭，梁美华和谢春妹因疫情没有到庭，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通过视频远程开庭。庭审时法院拒绝家属旁听，梁美华在视频中宣读了自己的无罪辩护书，从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、信仰合法、迫害有罪等方面为自己做了全面的无罪辩护。过程中虽遭到法庭工作人员的多次打断，梁美华仍然坚持宣读完了自辩词。谢春妹和熊全妹也分别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。谢春妹对所有针对自己的指控都做了全盘否定，
陈述修炼和宣传法轮功都是合法的。谢春妹现年57岁，原南昌市第二十中学高级教师。她从小体弱多病，患有贫血症、眩晕症、胃病等。1997年，谢春妹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不长的时间，她多年的头痛、失眠症、腰痛病等症状完全消失，整个人精力充沛，脸上的皱纹也没有了，红光满面。自中共江氏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后，谢春妹被中共非法劳教三次，累计冤狱四年半，遭受过酷刑逼供、锁铐、殴打、关小号、罚站、寒冬冻刑、奴工劳动等严重摧残，迫害导致夫妻离异。2015年9月，谢春妹又被开除公职。梁美华现年73岁，原为南昌市华侨友谊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，曾患有胃病、气管炎、头晕症、心脏病及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，中西医结合治疗都无效。1996年6月，梁美华有幸修炼法轮功，一个月后身体康复，自那以后她就再没到医院看过病，也没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药费，而且身心健康，道德升华，家庭美好，邻里和睦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梁美华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，被中共非法劳教一次，非法判刑三次，累计冤狱12年半。梁美华经历了野蛮灌食、奴工劳动、长时间罚站、剥夺睡眠、关小号、强制暴力洗脑及辱骂殴打等酷刑折磨，被迫害至双目充血、视力模糊、双腿严重肿胀、血压偏高、晕倒、连续大口吐血。2019年，梁美华又被中共非法停发了养老金。熊全妹现年69岁，曾供职于江西新建县老同兴酿造厂，曾患有胃病、风湿关节炎、美尼尔氏综合症。1998年，熊全妹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来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。她不仅拥有了健康的身体、开朗的心态，更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。从此，法轮大法深深扎根于她的心灵深处。1999年法轮功遭迫害后，熊全妹因为坚持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，非法判刑三年。2018年，熊全妹又被中共停发养老金，失去了一切生活经济来源。目前，谢春妹、梁美华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，熊全妹因身体原因被所谓取保候审在家。据明慧网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8人。但是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。
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美国费城居民表示，我想帮助传播真相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2021年6月12号，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费城中国城举办活动，他们通过打出横幅、发放真相资料等形式，向中外游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。了解了详情的民众表示，希望能够帮助传播真相。来自前苏联的玛丽娜女士发言说，她从小就知道共产党的种种洗脑手段、言论控制宣传，总是用美丽的语言包装自己，她的行为却是最肮脏的，对政府的任何不满都会遭到镇压。玛丽娜来美国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她说，法轮大法教导的基本原则是真、善、忍。当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，我就意识到，共产党从来也永远不会改变他血腥的统治镇压手段。希克斯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一名志愿者，他在发言中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。他说，调查证实， 中共庞大的器官移植系统不是基于志愿捐献，而是强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。在中国，病人只需要等待几周甚至几天就能够找到适合的器官配体，而在美国通常需要等几年，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押，他们可能随时被活摘器官。希克斯女士呼吁所有正义人士站出来，帮助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。费城居民摄影师梅尔奇奥说，最初听到活摘器官时，他不相信，认为是谎言。他说，像这么残酷的事情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不可能，但当我在网上做了调查后，发现这是真的，而且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，这简直太疯狂了。他想帮助传播真相，向学员要了一叠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传单，说要放到他住的公寓进门处，让人们看到，希望他们也去传播真相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，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902万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忏悔六大罪，92岁老人卧病，主写罪过碑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。2012年，一位92岁的徐姓老人卧病在床，他请人为他撰写墓志，嘱咐要记上他一生中的六大罪过。他决定要把这六大罪过刻在墓碑上，以求得神灵和后人的原谅，让他九泉之下得到安息。这位老人的经历正好真实再现了中共百年的历史真相。下面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老人的讲述。第一罪，偷走罹难的美国飞虎队员的手表。1942年3月，来帮我们打日本的美国飞虎队的一架飞机坠落在村子后边山林中，两个飞行员跳伞掉落在二郎山岩脚下，不幸双双牺牲。我当时在二郎山砍柴，看到这个情况，摘下了两个飞行员手上的手表。天哪，人家命都丢了，是我们的大恩人呀，我还偷人家的手表，我不是人啊。尽管因为良心的谴责，我在6年后去重庆把手表丢入了嘉陵江，算是归还了两个飞行员，但是想想我这个中国人，内心仍然充满愧疚。1940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上前线抗日救国，但部队才开到涪陵，我就当逃兵了。1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我还上台控诉国民党抓壮丁，真是羞死祖先了。那些参加民国部队抗日死在前线的百万同胞，1949年后有谁还会提起他们？谁还会记得他们？中共政府应该为国民军立碑，为美国飞虎队员立碑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，而中共的碑只能是罪过碑。第二罪，参与土地改革，杀了同村的赵仁厚。1951年中共搞土地改革，就是杀一批中共划分的所谓地主。其实村里的几户地主都是乐善好施的人，和村民们相处很好，所以村民都不忍心去斗他们杀他们。工作队的胡队长急了，上门找我和村里的几个青年，说县里分配有任务指标，我们村寨3个地主必须要杀一个，现在连斗争会都开不起来，如何向上级交差。胡队长希望我们配合呼口号把斗争会开起来，杀人的事尽量拖延。我当时糊涂了，脑壳长在别人脖子上了。当天晚上开斗争会，我带头呼口号了，打倒土豪劣绅，拥护土地改革。另几个青年也带头呼口号了。斗争会有了一些气氛，胡队长大声训斥一个名叫赵仁厚的地主，列数他剥削农民的种种所谓罪恶，并高声问群众，赵仁厚算不算剥削。 我们几个被胡队长煽动起来的青年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算。胡队长又问召人后该不该正法，我们大声回答该。胡队长大声命令道，你们几个把召人后推出会场去。我们于是把召人后从堂屋会场推到院坝里，刚推到院坝里，胡队长要我们靠边，只听得一声枪响，接着又是一枪，赵仁厚倒地了，全体村民都吓呆了。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法的意思就是枪毙，还以为推出会场是不准赵仁厚参加开会。就这样，我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赵仁厚的命整丢了，真是罪过啊。第三罪，看见被中共下放的一个知识分子自杀，见死不救。1957年村里来了一个被中共打为右派的胡姓男子，听说他的罪行是所谓的攻击社会主义，村民们都叫他胡右派。胡右派很瘦弱，风都吹得倒，他白天参加劳动，不停地咳嗽，夜里睡在村头的破庙里，村长对他凶巴巴的，村民们怕惹麻烦，尽量回避跟胡右派说话。胡右派来村里的第十天那个早上，我去村边的山塘放水，突然发现他正在水塘里挣扎，我明白他是绝望自杀，当时心里直叨咕，救他吧，担心给自己惹麻烦，不救吧，毕竟是一条人命。就在我犹豫之际，胡右派已经淹死了。就这样，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被我眼睁睁看着消失了。几十年来，我每次经过那儿都自责不已，虽然胡右派是绝望自杀，救活他，他可能还要遭受更多的罪，但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。第四罪，大跃进造成大饥荒，我们吃了堂哥的尸体。1958年大跃进，全国吹嘘粮食亩产几万斤，村村粮食满仓，其实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有收，青壮劳力全部炼钢铁去了。尽管中共非常清楚所谓的亩产万斤是浮夸，但中共仍然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，农民交不出来，党员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刮，公社干部带领我们在各村的空仓里填稻草，顶层铺上粮食，说是村村满仓，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，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，粮食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，没多久大食堂就坐吃山空。这浮夸和造假的行为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，村村寨寨饿死了好多好多人啊。我的父母、妻子和好多亲戚都是那次大饥荒饿死的，我和两个孩子活了下来。我饿到没法，只好吃了我自家堂哥的尸体，记下这罪孽吧。第五罪，忤逆天地祖宗，烧佛像。文革期间，中共强迫全国上下老百姓做三忠于四无限，把香刊上天地神奇、列祖列宗的牌位全撤了，换上当时党魁毛泽东和林彪的像，每顿吃饭要先对着两张像宣誓、祝愿、唱歌。这期间，我还和民兵一起稀里糊涂烧了佛像呀，罪过啊，罪过。第六罪，让孙子当官，成一方祸害。1990年，孙子大学毕业，我这老糊涂，决意要孙子放弃教书育人，而去县委机关。现在，孙子混到了正县级，贪污受贿，吃喝嫖赌，样样来，成了一方祸害。我真是糊涂，连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道理都忘记了，真是后悔啊。听完老人所说的这六大罪，我们不妨想一想，到底是谁让他在无知中造业呢？事实上，中共从执政开始就从来没有消停过，变着花样拿中国百姓来搞运动，在土改、三反五反、大饥荒、反右、文革、六四等历次运动中，中共人为地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，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要多。中共党魁毛泽东就说，8亿人口不斗行吗？运动要7、8年来一次。 因为中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来幽灵，是共产邪灵，其本质就是仇恨生命，所以他不停地煽动仇恨，煽动农民斗地主，工人斗资本家，学生斗老师，家人朋友互相揭发，并且用谎言和暴力威慑民众跟着他犯罪。这个疯狂的时代过去后，留下来的就是耻辱，无论当年自己扮演的什么角色。正如钱钟书先生曾经写道，文革年代有三种耻辱，一种是作为受害者的耻辱，一种是作为施暴者的耻辱，一种是旁观者的耻辱。对于受害者，那些记忆肯定历历在目且刻骨铭心，但作为施暴者和旁观者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受害者的惨叫和哭泣是否曾让当年的红卫兵们夜不能寐？是否曾让他们感到自责和羞耻？作为旁观者，当时又做了什么呢？而最令人寒心的是，这一幕幕悲剧又在当今的21世纪持续上演着，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几乎同出一辙，坚守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无辜受害者，利益至上不顾道义和良知的施暴者，以及麻木不仁的旁观者。而且这些善良被迫害的民众是这一群信仰真善忍的、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的修炼人，他们在被迫害中还在告诉人们怎样逃过劫难。那么那些坚持施暴的人和麻木不仁的旁观者，有没有意识到迫害修佛的好人的严重后果呢？当迫害结束的时候，自己还会有反悔的机会吗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，守住良知，不能再把这一笔笔中共邪党造成的血债自己扛啊。共产党毒害了大量中国人的灵魂，使他们在无知中已经罪孽深重。正如民众所说，每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都应该忏悔，因为不管出于被迫还是自愿，几乎每个人都做了很多恶事。中共不除，国无宁日，民无宁日。如今已经有3亿7000多万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抛弃中共，不再与邪恶为伍，这也是中国人回归道德良知、灵魂自救的出路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如何突破网络封锁，翻墙看世界。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，您可以拿笔记下来。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，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。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，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@gmail.com，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，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.com gmail.com。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，但不能是空白。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，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。请注意了，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，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雪莉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让村书记头疼的悍妇走向新生。在辽宁一个偏远的农村，曾经有一个还不满周岁的女婴全身抽动，口吐白沫， 他的妈妈把一捆谷草抱进屋里，就等着这孩子断气后用草把它裹上扔出去。这一幕已经反复出现了多次，每一次他的妈妈都感觉他活不了了，但是每一次他都活了下来。谁知这个九死一生、灿若不堪的女婴长大了之后，竟然成了全村谁也不敢惹的最彪悍的女人。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后来呀，她的命运再次被改写了。现在的她成了村里人最信任尊重的贴心人。下面就让我们走入她的传奇人生，听听她的故事吧。我家住在辽宁，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就叫我李秀珍吧。妈妈告诉我呀，我从小就多灾多难，不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就得了抽风病，就是医生说的小儿癫痫。每一次发病都抽得很厉害，勉强活到了一周岁。我又得了一种传染病，叫黑热病，每天都需要打针。我家在农村，离县城远，看病不方便，母亲就想自己给我打针。在医生的嘱咐下，母亲真的学会了自己给我打针。两年后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我的病竟然好了。听村里的婶子大妈们说，全村有八九个孩子得了黑热病，其他孩子都死了，只有我活下来了。到了五周岁的时候，我又得了咳喘病，并且留下了病根儿。可以说呀，我从小到大没有不得病的时候，常年离不开药，成了个药篓子，每天在病痛中苦熬着。我时常抱怨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怨恨老天对我不公。常年生病，不止我自己遭罪，还害得娘家人婆家人都得缩衣节食，为了给我治病不知道花了多少钱。我结婚的时候正赶上分产到户，因为我身体不好，干不了地里的活，家里二十亩田就靠丈夫一个人干。丈夫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来帮着干。农民啊，就是土里刨食，丈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，靠卖粮挣的那点钱都拿来给我治病了，我家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可想而知。可我的病去不了根儿，年年发作，年年治，而且越治越重，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我时常想，真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是儿子女儿太小了，又不忍心丢下他俩，没有别的出路，我就只能这么熬着。我原本性子就急，再加上身体不好，脾气就更加的暴躁，谁要是惹了我，我就跟谁没完，经常和人吵架，甚至动手打仗，不打赢不罢休。了解我的人都躲着我，连我们村的村霸见到我都得先和我客客气气地打招呼。在农村，每个家庭每年要向村政府上交负担款。有一年我家很困难，把家里的钱全交了，还欠村政府50块钱。村干部说交粮也可以，我丈夫就赶着车拉去了高粮，抵消了这50块钱。第二天我去村政府结账，会计一算账，说我家还欠50块。我一下就翻脸了，我们昨天交的粮，怎么还欠钱呢？你为啥不给上账？会计说，不是我没上账啊，是你们没有这笔账。我不依不饶，这时候有人在一旁给会计帮腔，这一下更是惹恼了我。我一边大吵，一边抢账本摔算盘，不让他们办公。满屋子的村民都等着结账，我连闹带嚷，这笔账不算清楚谁也别想算。村书记看我如此蛮横，亲自动手把我拽到了屋外。村民们都围上来看热闹，我不管这些，抡起拳头就开始打村书记，嘴里嚷着，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，因为你手下的干部你没有领导好，你咋领导的？ 所以我就打你，就你这个书记不称职，你赶紧让位算了。孙书记没还手，只是陪着笑脸。事后才知道，错不在人家会计身上，是我丈夫自己忘了向会计报账。还有一年，粮食刚刚收进家，一天晚上，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，公路两边晒有苞谷杆和高粱杆的各户注意了，明天上午必须把杆都拉走，下午开始翻地，迎接省里领导检查，村委一亩地给补20元，从负担钱里扣。转眼就到了交负担款的时候了，村干部登门来要钱，还是要交原来的数。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的每亩地给补20块钱不算数了，我气坏了。交钱的时候我不肯交这每亩地应该补的20元。后来村干部们三番五次的成群结队的来我家找我要那笔钱，只有村书记没有来，每次都被我给兑了回去。这笔钱我给，但是你们官小，你们回去告诉书记，让他亲自来取，我必须把钱亲手交给他。可是村书记一直没有来，最终这笔钱不了了之。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能耐，了不起。虽然我是普通老百姓，可是你村书记也得让我三分呢。有人对我说，你要是男人呐，就去闯江湖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因为我好斗，原本病病歪歪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不到40岁我就瘫在炕上了。1997年4月10日是我生命的转折点，那个时候我已经卧床3个多月了，用家人的话讲，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，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。就在这一天，沈婆从外地赶过来了，他老人家是特意来给我介绍法轮功的，他看我起不来，就让我先躺在热炕头上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，然后沈婆又教我练功动作。我说我练不了功，沈婆说能练多少就练多少吧。我硬撑着爬起来，可是也只能坚持练几分钟。第三天晚上，我吐了半盆又苦又涩的水，吐完之后原本胀得像扣着一口大锅的大肚子没了。第四天我开始没完没了的便尿，没想到最后浑身的浮肿就全消了。到了第七天，我已经能起床做家务了，半个月我的病全好了。20天后我竟然能和丈夫一起下地种田了。还不到3个星期，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婆婆、丈夫和2个孩子简直乐开了花，我的心里也亮堂了。丈夫逢人就讲，法轮功是神功啊，把我家等死的人都救活了。从此以后，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很快就在我们村传开了，先后几十人来我家找我学功。从此以后，我不用花钱看病买药了，还能和丈夫一起种田养猪，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几年后，家里盖了新房，再后来，儿子娶了媳妇儿，我和丈夫抱上了孙子。近十年来，老伴儿打工，我种田，过日子不愁了，家中和和睦睦。丈夫说，亏得你练了法轮功啊，才能好好的活着，而且给家里省了20万的医药费，我是知足了。李洪志师傅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，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。师傅还说，人为什么有病呢？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，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，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，属于不好的东西，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，都是属于黑的，所以它能够上得来，这个环境适合于它。 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，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。我想，我过去一身的霸气，伤害了多少人，造了多少业呀？我能没病吗？病能不重吗？今生今世，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师父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，按照宇宙最高特性，真善忍做人，才是个好人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与人争斗打仗了，我还尽力地善待别人，化解了多年来和邻居街坊的恩恩怨怨。有一位大哥，我曾在众人面前打过他一个嘴巴子，他跟我结了疙瘩，15年了，他见面都不理我。这一次，我主动地向他赔礼道歉，终于得到了他的谅解。有一位本家族的妯娌，我俩10几年了，见面除了吵架，从来不说一句话。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，填平了我们之间的鸿沟。后来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同修，比亲姐妹还亲呢。村里人看到我的变化，从躲着我变得愿意接近我了，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很多人也开始修炼大法了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看着我这个彪悍的妇女居然都能改好，孙书记感慨地说，李秀珍在咱们屯的妇女中是第一厉害的人，法轮功能把她变好了，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啊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，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，一夜之间便铺天盖地，可村里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法轮功学员没有像央视宣传的那样又是自杀又是杀人的，大家心里都是有杆秤的。记得那段时间，派出所的警察没日没夜地来村里骚扰我们这些修炼法轮功的学员。有一天，村书记烦了，对派出所的所长说，法轮功怎么了？法轮功把我们村要死的人都救活了，你是不是吃饱撑的？没完没了的整法轮功干啥？不管上头咋下令，怎么催促，村书记没有登门找过我。他从内心反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一直顶着上面的压力，默默地保护我。我也为村书记能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让善良的人性战胜无义的党性而感到欣慰。村书记退休之后，他的儿媳把他和他的老伴儿撵走了，老两口搬进了村里的一所破房子。我知道之后就去看望他们，安慰他们说，等你儿媳消消气，我去给你们说和说和。在这之前已经有6个人去说和了，去的人全被村书记的儿媳给顶走了。有人听说我也准备去说和，就劝我说，去也白去，还得被顶出来。我想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村书记一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一定会得到神佛的保佑，会有福报的，他们会有一个和睦的家的。我决定用大法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的法理，唤醒村书记儿媳的良知，使他能够改变自己，做个好儿媳。我本想过几天等村书记家的儿媳气消了就去说和，可是村书记和他的老伴让我早点去和他儿媳说说，于是我马上去了他家。我和村书记的儿媳谈了3个多小时，他没有顶我，但是也没有表态接回公婆。第二天我接到了村书记嫂子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，村书记儿媳昨天晚上就去接公婆了，老两口喜气洋洋地回家了。事后，村书记儿媳对我说，婶儿啊，你和我说完之后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一直想你的那些话，想来想去，觉得婶儿练法轮功说得有道理啊，都是为了我好。我明白过来之后， 再也不能等了。吃完晚饭，我们一家三口就一起把两位老人接回家了。从此以后，孙书记全家都很尊敬我，他儿媳和我成了朋友，见到我的时候总是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好，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不但自己随身带着，还传给别人。近些年来，他年年帮助我家张罗备耕、村播、秋收、卖粮，我好像多了个女儿。如今孙书记和他的老伴儿都是年逾古稀的人了，身体难免生病，我经常嘱咐他俩，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年前，老两口搬进城里居住，现在身板都很硬朗，晚年生活很幸福。回想过去，是法轮大法把我从病痛折磨的死亡边缘上拉了回来，又教会我做人的道理。我在按照真善忍修炼的过程中，不但自己达到了身心健康，还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周围的人，让更多的人都从中受益了。我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，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忘的回忆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日。第一部分，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传功讲法班。1994年4月29日参加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七期传功讲法班。我从第一天步入这个班的礼堂开始，由始至终都感觉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我们学员坐在这个场里都有感受，思想里没有坏念头，而且我们许多学员坐在这里连抽烟也想不起来，感觉到一种非常祥和的气氛，非常舒服。这就是正法修炼者所携带的这种能量，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所起的作用。长春第七期班，无论是白班还是晚班，师父都和学员在一起照相。师父又忙又累，也满足学员们的要求，和大家在一起合影。我和我的丈夫、母亲、妹妹、两个儿子和我们县一起来参加晚班的学员和师父照了相。可惜的是，这么珍贵的照片没有保存下来，因三次被恶警抄家，现在想起来都感到痛心。在照相时，师父走进了我们身边，当时我感觉到师父携带的场使我感到特别舒服，人也立即精神起来了。我的大儿子、二儿子他们也参加了第七期班，他们俩和师父照了一张相，现在照片保存完好。后来由于学员多，两个班好几千人，照相也照不过来， 所以主办单位规定不让人少这么照了，组织起来分片照，所有的学员都没有落下，都得到了和师父在一起照相的机会。我们参加班都怕去晚了，所以早早去在礼堂外面等候。有一次正遇上师父拎着饭盒和他的女儿从南边走过来，在外面等着听课的学员谁也没有围着师父，也没有和师父打招呼，但都带着崇敬的心情望着师尊的身影，一直目送师父进礼堂。我那一刻心里感到师父对自己有一种慈悲祥和可亲的感受，实在是兴奋，现在用语言也表达不出来那种心情。第二部分，在哈尔滨体育馆参加师父传法传功班。1994年8月5日上午，我们一行十人乘火车到达了哈尔滨，我的亲属到车站迎接我们，安排了午饭。因为我没有上课的票，我谢绝了吃午饭。我们一些人就坐车前往体育馆办法轮功班的售票处要买票。售票员说票卖没了。我对售票员说，我是外地来的，卖一张站票也行啊。他说主办单位领导人不在，等负责人来你和他商量。我当时很着急，买不着票怎么办呢？我就决定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原地等着负责人和他联系，买一张站票也行。可是没等多长时间就来一位退票的，他有两张票，我买了一张，很顺利的8月5日第二次参加了师父传法传功班。我买的这张票的座位在主席台上，离师尊讲法台很近，师父每天讲课都来得很早，师父都要在主席台上坐一会儿才开始讲课。师父的座位也就是在我座位的前两排，我当时感到很高兴，没有票还买着了这样座位的票，很幸运能够近距离地看着师父。有一次下课，我出来得很早，我正在走廊的前面走呢，听后面有脚步声，我回头一看是师父，也就是四五米左右的距离吧。我当时就想师父很累，我不打扰师父，就没有和师父打招呼就出去了。我当时虽然参加了两个师父讲法班，也不懂得什么是修炼，就感觉法轮功好，我得练。近距离见到师父也不知道打招呼，或说一声师父好等话。当时就感到头脑里空，麻木，想不起来说什么，就是看着。第三部分，倾听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。1998年7月26日师父在国内给长春大法弟子讲法，当时地址选在长春的香格里拉。这次师父讲了五个多小时，师父讲课时怕学员看不见他，把工作人员放的小椅子换了一个高大的椅子，师父是半站半坐的姿势，为了学员着想，师父不辞辛苦。这次见师父，我们事先谁也不知道，大家都坐好之后都感到会场布置得很漂亮，总站的工作人员穿着也格外整齐。等候不多时，就有学员说是师父回来了。随后师父由总站站长陪同从西侧门步入会场，正巧师父从我坐的过道边上过去，当时就是哭，很多学员都在哭，我也一直在哭，流了很长时间的眼泪。哭的时候心里就想，我修得不好，对不起师父。讲法中间休息时，我与我们先去的几位同修说，咱别上台前去了，让师父休息一会儿吧，师父太累了。这五个多小时的讲法，我坐在台下那真是聚精会神的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，听着师父讲法。讲法结束时，全体学员都站起来了，长时间的热烈鼓掌，一直把师父送走，然后学员才走出去。7月27日上午，总站开会得知师父出国传功传法了。因为是家乡嘛，师父关心家乡的学员的提高，和大家见见面讲了法，也是与家乡的学员辞行来了。总站的工作人员说，师父去美国， 是美国的永久居民。那天上午，参会的学员心情都很沉重，有的落了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师尊一去十个年头，我们家乡的学员再也没见到师父。我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对不起慈悲苦度的师父。由于自己没念多少书，文化低，三次书面交流会都没有投稿。第一次交流会认为自己修得不好，不能写。第二次感到文化低，写不好，不能投稿。第三次看到真文后，认识到头两次都被人心障碍住了，这次应该参与，写多年修炼的心得体会。可是正赶上我在外地，儿媳妇儿生孩子，伺候月子呢。回家后只有五天时间投稿结束，这五天时间怎么也没写出来，我也后悔失去了投稿的机会。后来转念一想，平时都可以投稿。为什么想要投稿呢？是因为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历时八年了，大法弟子失去了集体学法、练功、定期开法会交流的环境。多年来，师父给开创了明慧的窗口，我感到明慧对我修炼启发太大了。学员的无私无我地写出文章来，共同修分享。在这里对明慧编辑同修表示感谢。最后请师父放心，弟子在正法修炼的几年来不断的成熟了，我要加倍弥补过失，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助师正法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不断的精进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请与我比邻而坐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